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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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着讲《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上一次讲到了，我们如果想行菩萨道，先要修爱心，爱护一切众生。作为我们学菩萨道入门，想修爱心，最好的方法就行十善。我们想做菩萨，先学做天人，这是一个基础。那么天人主要要修好十善。昨天讲到了十善当中的不贪，不贪者于他财力不起欲想，见来取者心无吝惜。什么叫不贪呢？很简单啊，也就是说别人的东西你不要想占便宜，简单吗？人不要想占便宜啊。大家多想着奉献，希望别人从你这儿得利益，不要老是见一个人老是想得点便宜，老是想从别人那里得点好处。大家注意啊，老是想占便宜的心，我也说过好多次了，这是鬼道众生之心。鬼道众生为什么堕落的知道吗？老是想占便宜，甚至成了鬼了还想占便宜呢。还是说鬼道众生咱们都知道，有的时候要给他上坟，但是上坟一念上两次够吃吗？还得自己努力啊。大家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经常讲你自己努力，不要老是想占便宜，就是因为这个占便宜之心不好，容易成鬼道。鬼道众生有个稀奇毛病，还是一句话，他成了鬼，真正的是靠别人给他上上坟来吃饭吗？肯定不够的嘛，还得靠他自己前世种下的业报。如果前世做的功德大，即使成了鬼也有福报，有的鬼道众生福报超越天人，很厉害。但还有些一般的，就像一般的平民百姓一样，在阴间可能也要干着活。大家注意啊，阴间和咱们阳间很相似，基本上阳间有什么阴间也有什么，这是佛经讲到过的。还是你们去看启示经，做了多少次广告了那部经讲得很清楚的。比如说咱们人间有个中国，好，阴间有个中国。现在咱们人间有个国外各个国家，外国也阴间也相似的有各个外国。咱们阳间有个北京，你注意哦，阴间有个北京。阳间有个比如说峨眉山，你注意哦，阴间有个和峨眉山很相似的这么一座山，也可以叫峨眉山。很相似，所以鬼道众生啊，毕竟都是从人堕落的，对不对？这也算是他的习气毛病延续下去，都是人心所造。他在人世间待惯了，死后还现有点差不多的形象，这是一般的鬼啊。也就是说，没有大善，也没有大恶，就这么浑浑噩噩过日子。但是呢，有点贪心不足，这一类在鬼道当中就可能做一般的鬼，和人间很相似。大家注意啊，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人就是堕落这种鬼道的很多，特别中国，因为我们中国现在很麻烦，特别在民间传说当中不认为有天堂，不认为有净土，老是认为人死了就得成鬼，阎王就也就得派人来抓，所以使得很多人即使做了很多的功德，本来应该升天的， 可能也要堕落成鬼道，这是很可惜的。换句话说，也许他很善良，有资格升天，但他不知道，他觉得哪有天堂可升啊？一定是见阎王爷，麻烦了，该升天也升不去了。所以这就是智慧的重要。但这一些人，他没做坏事，本来要做得很好，人家的业报还得受啊，所以到了阴间也过得比较好，那福报就比较大。像一般的呢，像世间人也是，不认为有六道轮回，也不认为有天堂可升，老是认为死后就到阴间去，这个大概就是平民鬼。他生活方式和人间也很相似啊，很相似的，嗯，可能也和咱们现在人间一样，说不定穿的衣服、说的话都差不多，嗯。像过去人不知道外国有多少国家，对不对？所以古代的人他就可能见不到外国人，在阴间见不到，因为他心识当中没这个概念。现在我们和国外交流多了，是吧？你在看阴间了，也和国外交流，也有中国鬼，也有外国鬼了。哎，明白这些真的很感慨，真的是万法唯心造，看你心中有什么样的念头，就显什么样的境界。但是鬼道当中，如果有些贪心特别重的，死后就麻烦了，他看到的就不是一般的像咱们人间差不多的境界了，而看着可能遍地都是火，有的地上可能有刀有刺儿，走过去之后就被割伤，那就是福报特别差的鬼。如果再严重的呢，那就下地狱了。地狱是什么呀？地狱也就相当于鬼道当中的监狱嘛，成了鬼还不行，成了鬼还得下监狱呢，这很可怕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世间混不下去，或者造了很多业，老是想一死了之，死了就完了吗？做了坏事，本来跟蹲监狱，认为死了可以躲避，没完，阴间照样还要蹲，那就是地狱。阴间的地狱恐怕比人间刑罚还要重，很可怕的，所以要畏惧因果。你看，我们也知道啊，有的时候一些鬼老是附在人身上叫人生病，乡下这样的事比较多，城里很少了。他成鬼还有这种贪心，也可以说就是有点类似的这种贪心才使他成了鬼，但他不知道。所以人世间有的时候就比较乱，经常有各种灾难，可能经常有生病，往往是怎么样呢？当然我说往往不是全部，因为很复杂，不见得光是鬼神作病，但是反正鬼神作病是很多的。有的时候人生病，可能就是一鬼想求祭祀，想要你给他吃点吃的，因为他前生老是悭贪不布施，得到果报啊，他在阴间也吃不到饭了，也没工作，也没饭吃，就是孤魂野鬼，就是恶鬼嘛，饥饿的饿，很饿，吃不到。有的时候呢，当然也是个别的，不是全部的鬼都能害人，福报差的连害人都害不了。福报差，但是稍微的，又不是说大到了只能受苦这样的人，他有点小灵感，可能附在人身上给人做病，叫人害怕，或者叫你找神婆看命，神婆一看叫你祭祀他一点，你祭祀他专门说给他吃饭，他就能吃到了。但是你要学佛他就不敢，学佛一片佛光照耀他不敢靠近。所以现在的社会还是学佛比较保险啊。我记得看到中国古代一些故事，写一个居士家突然儿媳妇生病了，然后呢就有作病鬼附在身上说话，这个时候他家人呢就会念大悲咒， 全家人来一块念大悲咒，念了一会儿，就听着那鬼附在人身上，通过人嘴说话，听着好像是两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年轻的妇女，听着一个老太太说：“你看你啊，我说不叫你进来，你非得进来，啊，你进到他体内，本来想叫他给点吃的，叫他生生病啊，结果没想到他会念大悲咒，你看弄的全身冒火，全身像针扎一样，太难受了。”咱走吧，哎，商量着，两个人就走了。这个人突然好了，嗯，很搞笑的啊。当然，这个是次要的啊，这个故事次要的。咱就知道，一些鬼他老是有这个贪心，不好啊。所以呢，我们人也不要有这种贪心。越不贪的人，越有财，越有钱；越贪，他越没钱。所以说，不属于自己的千万不要贪求，越贪求使自己越来越没有。不过呢，这个贪别人财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财，一部分是利。咱们一般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贪财，别人的钱自己拿过来。但是注意哦，这个贪心不仅仅说是财富，比如说别人的一个工作机会，他看好了，觉得不错，想尽办法把别人挤走，自己得到，这个是不是贪心啊？也是贪心呢。不要认为贪人家的钱就是贪，贪人家的机会，贪人的名誉，不管什么都是贪，将来都要遭报。基本上你贪什么，你就会没有什么。甚至于一个人做了好事，别人赞叹，你呢冒名顶替叫别人赞叹，这是贪，果报是一样的。我们学佛恐怕觉得不要贪财，这个容易做得到，对不对？但另外这些觉得这个应该不算贪吧，比如说一个工作机会，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手段给人家，把人家挤走，这应该不算吧？照样是的啊，照样是贪，千万注意。或者说人家一些坏话，然后呢再表扬一下自己，叫别人赞叹自己，这些也都是贪。所以说财和利分两方面，包括一个人做事情快成功了，你阻碍人家，叫人没成功，然后你利用这个机会成功，借人上位，这都是贪。本来对别人有利益的事，结果呢，你使别人不得利益，而自己得这份利益，这都是贪。哎，一句话，我们学佛人一定是利益众生，这个利益众生包括各方面。处处给人方便，这也是利益众生。那么你处处给人方便，将来自己也是富贵。这是一种不属于自己的不要贪。还有一种呢是，如果别人有求于你，叫你帮忙，你一定不要小气。如果人来求你了，你不帮忙，这也是贪呢。你看，这是很微细的，一般人不注意，觉得他来求我，我就帮他，我不愿意帮这个人呢，我对他有意见，自己觉得很有理由，这是我的东西啊，属于你的，我要了属于贪，现在我的，我不给你是很正当的嘛，人就骗自己了。觉得好像是应当应分的，觉得不帮别人是很正当的，其实这也是一种贪呀，对不对？你完全可以给别人那个机会的，可能是举手之劳，你为什么要吝惜自己的这么一句话或者一个举动呢？这都是贪。所以说这个贪分成两方面，一个是别人的想拿过来，第二个呢是自己的不想给别人，这都是贪。 吝是小气，小气就是不愿意给，惜呢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也不是小气，想给别人，但是这个东西啊太漂亮了，这就是惜。哇，自己太爱惜了，太喜欢了啊，人家要不愿意给，其实也是一种贪。你看佛经用词儿是非常准确的，所以读佛经我们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自己对照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毛病。这种更微细了，你绝对不觉得是贪，对不对？别人想要的一样东西，结果你特喜欢，你觉得这个怎么办？然后呢编个瞎话，哎呀，这不是我的，是别人放在我这里的，我想给你，我无所谓的嘛，是不是？学佛人大方，但是呢我不能给你，编了个瞎话。这样的事是不是很多啊？我不说了，大家都低下头了。可能这样的事是比较多的。这也是一个贪心，像这些都要检讨出来，然后把它去掉，这就是修行。修行很简单，修行不是折磨肉体，也不是叫你很艰难的做些事情去，就是检讨出自己的这些习气毛病，把它改掉，这就是修行。所以我们读佛经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这些经就是一面镜子，看看自己脸上有没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所以佛经是反思，佛经是叫我们反思的，类似于说佛陀告诉你应该怎么样，立了一个标准，你看看自己符合不符合佛陀说的标准。根据佛教来讲，人的生命在整个法界当中存在只分十种，就是四圣六凡。四圣就是佛、菩萨、阿罗汉、比丘佛，这是解脱的圣人。六凡就是天人、阿修罗、人、地狱、恶鬼、畜生。每一道佛陀都有立的标准的，当然这个不是佛，我说话不太准确，这不是佛陀立的标准，而是说自然的法界就是这样子，大概你达到某种标准就到哪种境界里去。你看看你够佛的标准吗？够了你就成佛。你够菩萨的标准吗？够了你就成菩萨。同样你如果够十善的标准就升天，够五戒的标准就成人，这都是比较好的境界。如果你够愚痴也是个标准啊，那就成畜生。如果够贪，那你就成鬼道。特别是够嗔，或者不仅仅是嗔，一切贪嗔痴各种烦恼执着特别严重，那都是下地狱，都有录取分数线，地狱也有录取分数线的。大家都可以比较一下，你说我不比较，我也不比较，不可能，因为法界只有这么十种境界，你必须来经过这个考试，你必须要选择一个地方去啊。除了这十法界之外，不可能还有第十一法界，所以你无处可逃。所以我们学佛要精进，你做的事情你自己要担当，即使今世做了逃过去，你逃不过下一世，或者以后无量劫遇到因缘还得遭报。所以说人要为自己负责。这是讲到人的贪心啊。还有一种很严重的习气毛病，就是嗔恚。嗔恚它是两种意思，嗔是直接对着别人发脾气表现出来了，恚呢是说生气闷在心里不发出来叫恚。 哎，这么一讲，你看中国古代词语真的很美好啊。我们一讲生气，就是生气了，反正，或者内在心里生气，或者表现出来，反正都是生气。古代分得非常清楚，啊，发出来的叫嗔，憋在心里的就叫秽，用词非常准确。反正一句话就是看别人不顺眼，想害别人，这都是嗔秽。不嗔秽者，于一切众生除诸秽恨，起慈悯心、饶益心、安彼心，随顺善摄一切众生。什么叫不嗔秽呢？就是对待一切众生都不要有各种的心中的不高兴、心中的怨恨、愤怒。其实啊，当人起了怨恨、愤怒心的时候啊，先伤害的是自己，才会伤害别人。所以说，这样看起来，人的这些嗔恨心有百害而无一利，没有用处。并且，大家仔细再想想，人起仇恨心的时候，其实主要伤害的是自己。你比如说，你想害人，如果见不到人，你也没办法。人害人可能就是一下，对不对？但是你想害人这种预谋呢，可能几天、几个月、几年，有的甚至于可能一辈子。你害人可能是一下，但是呢，你一辈子都要生活在这种嗔恨里，那不就相当于自己拿刀子捅自己吗？我们本来害人是拿刀子捅别人，其实相当于你自己已经捅了自己千百刀子了，这个伤害是最大的。所以嗔恨就像一把刀。并且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人一生气，有的时候突然自己可能生病或者自己死掉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不对？结果没害别人，自己先把自己害死了。所以说，想想人起这种恶念真的没有意义。那我们一般修行一定要做到了，对待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注意哦，不仅仅人，包括鬼神，包括天人，包括畜生道、圣类、地狱道、恶鬼道，这些我们都要想着利益。在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就训练自己的这种慈悲心的，就是你可以观想自己的亲人，这个亲人可能是生生世世的亲人啊，生生世世的父母。肯定也有一些修行不好而堕落的吧，你可以观想，可能会有生生世世自己的父母在地狱里受苦。我们现在是个人，已经很幸福了。那么，你可以根据佛经当中的描写，观想自己的亲人在地狱当中受苦，然后你要修出来这个心，就是于心不忍，看不下去，感同身受。然后发愿，我一定要早日成佛，我要有能力使我的六亲眷属全部都要解脱生死轮回，出离地狱苦恼。甚至你可以观想自己的亲人在地狱当中受苦，你想着要拿东西来给他吃，甚至也想着要拥抱他，然后呢安慰他啊。有的时候真这样来修的话，真能感觉到痛哭流涕。这是地狱道众生可以作为我们修行慈悲心的一个对境。还有呢，可以观想恶鬼道众生， 恶鬼受的苦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见不到鬼。佛陀佛经当中讲的非常清楚，你可以看鬼道众生的痛苦。还是一句话，多看启示经。这部经太长，本来想讲没办法讲，但是它像故事一样，大家直接读就行，很好看的那个。讲人间，讲天堂，讲我们这个世界的起因、组成、变化，非常美好。其实直接拿这个启示经就可以拍一部非常好的大片，很好看。这部经讲的理论不多，所以说直接看就行。那么你观想生生世世自己的六亲眷属，总有一些也可能堕落到鬼道众生的吧，你也要想象他出他们的痛苦，然后也是想着要利益他们。还有畜生道众生也可以这么说吧，一切和我们有缘的，我们只要能看到他们或者想到他们，可能这些众生都和我们生生世世有某种因缘。所以说我们随便走的路上，即使遇到一个小虫子，你也要起利益他的心，这说不定自己就无量劫以前的某位亲人。你想到这里就知道学佛的伟大了吧，你也知道自己学佛的责任吧。我们学佛意义重大，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解脱。你看我们都知道今世我们的父母为了养育我们基本上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特别是中国啊，真的是需要奉献一生的，这个恩情我们还不起。那生生世世你都会有父母，我们欠这生生世世的父母这种债也真是粉身碎骨，我们也还不起。你不成佛真的没有办法来报答他们，所以通过这种观想来激发自己的道心，一定要早日成佛，这样你打坐也不怕苦了，也不怕腰酸腿疼。总之一句话，今生遇到佛法也是我们生生世世积累的福报现前，你要利用这个机会今生解脱，不要再等候一世。一等候一世就不一定到哪一道里了，能不能遇到佛法又说不清了。如果那样的话，自己不仅仅不能利益众生，恐怕还得麻烦生生世世和自己有缘的六亲眷属，希望他们能发心早点成就来拯救自己，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人还比较自由啊，你可以学佛，如果堕落到下三恶当中呢，自己的六亲眷属想学佛的机会都没有了。无量劫以来你想想，这样的六亲眷属那不是都是无量无边吗？你也可以这么说，任何事情只要一讲到无量，那真是没办法想象了，对不对？恐怕一切地狱当中的众生无量劫以来都和我们有某种的联系，是不是？我们都应该发心救度。所以说我们责任重大，你学佛不是为了你自己学，为你生生世世的亲人去学。所以说通过这种观想知道六道轮回的痛苦，要心生恐怖，要升起出离心，今生一定解脱。我们修行呢，就要对待一切众生都要想着慈爱他们，怜悯他们。慈是给他们带来快乐，悯呢就是当他们痛苦的时候你感觉到很难过，想帮他们就叫悯。 所以我们要升起慈悯心，还有饶益心。饶益心也就是想着让别人得好处，一句话，还是我们不要光想着从别人那里得好处，我们学佛人要想着自己能给别人带来点好处。我也希望大家发愿，生生世世，不管自己到了哪里，希望都给周围的众生带来利益。你要发这种心，你的一念心发起，这就是菩提心。这一念心升起，就功德无量，将来必然会成佛。还有安彼心，也就是使别人过得安乐，过得安详。这种安彼心主要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叫人这个肉体或者肉体生活的环境很舒适自在，叫别人感觉到很安稳；还有一种呢，是叫人心里不要有牵挂，不要有恐怖，叫人心安自在，这么两种。如果改善别人的环境，这个用一些财物就能改变，但是人心中的恐怖挂碍，你只能给他讲法。你学着去安慰别人，叫别人放下这种恐怖挂碍担忧，这也是训练自己讲法的能力啊。训练好了，你将来就可以成佛了，对不对？其实如果你真有心想给别人带来快乐，那使别人心里没有牵挂，这个是不费一文钱的，对不对？你给人聊聊天，谈谈心，叫人把担忧恐惧去掉，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啊。并且你这么去做还有个好处，你今世就能得善报。我们都知道往往很多报应都是下世才能得到，对不对？但是大家想到了没有，这种利益别人的心，比如说你经常和别人谈谈心聊聊天，能叫别人把心中的烦恼执着去掉，注意这个果报来得快，今生就会得到，是不是？道理很简单的嘛，你和别人搞好关系了吗？你能叫别人心里没有牵挂，你们两个人肯定做好朋友，他有什么好事的时候肯定先想到你，是不是？你的命运会不会改？哎，这是可以改今世改变命运的一个方法，并且不花一分钱。不对呀，我怎么觉得师父也老是有点牵贪呢？老是教给大家不花钱的方法，花钱的咱不教哈，光教不花钱的。我感觉怎么也有点牵贪啊，老是不想花钱。嗯，哎，花点钱也行啊。不过确实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啊，你何乐而不为呢？说不定它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的。比如说别人有了一些苦恼，你跟人聊聊天，人心中变得快乐，并且你们也成了好朋友，说不定人家这个人将来就发达了，对不对？哎呀，这个太好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法学好啊，这是个秘诀啊，咱们说出去悄悄的教给你们啊。这个太好了，这个绝对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方法，是不是？不花一分钱，真的。嗯，不过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事情很多的，比如说上学时候一些同学，其实你不知道谁将来能发达，如果你上学时候和这些同学搞好关系，大了之后 提拔你一下就好了，对不对？他关键是他不花钱呢。哎，这个太好了哈。嗯，讲到这里，一般人都觉得，哎，我也想利益众生，我没钱呢。你看，这个不需要钱，这个又叫无畏施，就是给予别人没有畏惧的功德，这个太好了。这样的事情很多的，大家也经常看到一些成功的人士，包括一些富豪，他们起家的故事，往往可能是接触了一个人，帮助了别人一下，人也感觉到这个人修养很好，愿意和他合作，将来有机会可能就帮他一下，最后成功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也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其实根据我今生的经验，我发现这样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往往都错过了。大家再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看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重复的讲讲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说我很有能力，我谁都不求，我自己苦干。其实你自己再有能力，你遇不到一个机会也不行，也不成功。所以这个机会很重要，如果你能 多交朋友，多利益别人，你能利益别人，别人也会想着利益你。有好的事情先想到你，也许因为你一句好话可能改变了你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事情很多，我就不再说了，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大家看看吧，世界上很多成功的人士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一个人要成功往往需要一个机会，你再有能力没有机会是不行的。这就是佛法讲的因缘生法。你认为你有能力就能成功吗？你有能力这叫因，但是还得需要有一个机会，那就叫缘。你辛苦你努力可以成就自己将来成功的内因，对不对？但是这个缘怎么结呢？这个缘你就要广结善缘，和别人搞好关系，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不过我们大家现在可能比较注重自己能力的培养，有的时候呢觉得我有能力就行，我也不求别人，其实不对的，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一方面培养自己的能力，第二个呢要广结善缘。并且从现在的社会发展来说，恐怕广结善缘改变你命运的力量比你自己努力还要多还要大。就像西方现在一些科学家研究的，据说一个人靠自己能力赚来的钱大概也就是占30%吧，是不是？我记不清了，比如说也就20-30%。凭人际关系赚到的钱占到70-80%。你可以学习不好，但是你一定要人缘好，那你将来也可能很成功。所以说这些结人缘的方法可能就是一句话，这么简单的事你何乐而不为呢？啊，这真的是改变命运这个秘诀。并且今生就能得到利益的。下边我们还要随顺一切众生，善于摄受一切众生， 摄受一切众生归于佛教，走向解脱。这就叫随顺善摄一切众生。随顺也就是说我们性格要柔和一点儿，不要老是呛茬，说句话你就给人顶回去不好，大概就像接力赛一样，那个接力棒拿过来你得顺着人家的那个力量跑几步，不然的话你接不到手。我们和别人打交道也是，你要随顺一点，随和一点。顺呢就是说别人说什么你多赞叹，不要老是说话夹枪带棒的啊，老是把别人一棒子打死。善摄呢也就是说你要会方法，能叫一切众生相信你，愿意跟你学习，这样你给他讲佛法他就能听从。所以说摄受众生这是佛菩萨的最大的一种功德，对不对？你如果也有摄受众生的这种能力的话，你看你的人缘还会好，将来你建立自己的佛国，你佛国当中的众生都多。所以说能学会随顺众生摄受众生，本来就是在行佛行做佛事。我们不一定成佛了才可以大做佛事，我们现在学佛也就可以大做佛事。再往下，不邪见者有师有记有说，有父母，有今世后世，有苦乐行果报，世间有阿罗汉，自知身作证，我生已尽，犯行已成，所作已办，自知不受后有。邪见就是愚痴，讲到这里了啊。我们一般想到愚痴是什么呢？我们觉得有点笨，有点傻，叫愚痴，对不对？错，注意哦，不是的啊。往往真正的愚痴的人是那些聪明人，能干的人。所以愚痴不是笨，在佛教里啊，大家注意啊，中国词语愚痴往往是笨，对不对？在佛教里不是的，愚痴主要是邪见。一个人可能很聪明，学了很多，但学的都不是正道，这些都叫愚痴。这部经也很好啊，讲到这里对我们理解佛教讲的实善就能更深刻了，对不对？这部经翻译的很好，他没用愚痴这个词，他用的不邪见，相当于给我们佛教愚痴这个概念做了一个解释。所以在佛教里愚痴主要是各种邪见。你好比过去在印度认为人要学狗，像狗一样吃东西，像狗一样卧在地上，认为这样子学狗就能升天，这是一种邪见。他认为学狗能升天，你想想你学狗将来不就成狗了吗？所以佛教说你看愚痴容易堕落成畜生道，是不是？对了，你看他学狗他不就成狗了吗？也可以理解啊。佛教说我们不要有各种邪见，有邪见就好比你眼睛看路看斜了，走到小道上去了，你跑得越快可能越倒霉，是不是？所以说佛教认为智慧如眼目，我们学佛先要讲智慧， 什么叫智慧呢？智慧也不是聪明，你有正知正念就叫智慧，这个好理解了吧？所以佛陀说我们不要有邪见。什么是邪见呢？你好比有些认为人都是自私的，干嘛要利益众生呢？这种说法，这就是邪见。所以佛陀来讲有几种是正见，就认为有布施，布施也有果报，一定要知道人生活在世间一定要学会布施利益众生，不要自私。佛陀说这是正见，这种正见能叫自己解脱，能叫自己得来利益。如果认为你布施什么呀，做什么好事啊，人光想着自己就行了，不要考虑别人，这一类就是邪见，将来就容易遭恶报。有忌，忌就是利益众生，施偏重于自己的财力物力去利益众生，忌呢是说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只要帮忙就可以，有的时候不一定给人东西，你能帮忙利益众生，这都是忌。一句话，也就是人要学会利益众生，这就是菩萨道。也可以说佛陀讲的菩萨道，这是正见。我们一切众生都要想着利益别人，如果人人都想着利益别人，世间不美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利益众生这种正见，它不仅仅在我们这个世界成立，其实它是法界的真理。你学好了这种智慧，你在法界任何一个国土都会得到利益，并且你都是正知正见。所以佛陀讲的法不是光给我们这个世界讲的，佛陀讲的这种智慧是通法界一切国土的。你在我们这个世界学好了，你到极乐世界学也有用啊。打个比方，你有了这种见地，即使真是自己做了坏事到了阴间，阴间也有用啊。你到了那里去，最起码还留了一手啊！哎呦，堕落了！哎，不要紧，不要紧。嗯，我还有个方法，我想想什么来？哦，佛陀说的要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啊。好，这就相当于你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你可能还会解脱呢。所以到哪里都有用，到了地狱里都有用。地狱众生啊，恶心不除，如果他能想起来。比如说就像这部经当中讲的那一句，佛陀讲的要有施有计有说，就是要有利益众生这件事儿，不要光自私，他能想起来可能一念就会出地狱。但往往地狱众生啊很谦贪，不要说别人的，穆建莲的妈妈当初不也是这样的吗？穆建莲出城罗汉，然后用天眼观察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母亲，发现母亲由于悭贪堕落地狱了，他非常苦恼，苦恼的都到处跑到处叫。对了，我们觉得成了阿拉汉遇事情永远冷静，对不对？不见得的哦。穆建莲当时看着他母亲在地狱里受苦，被地狱猛火烧身，佛经当中有记载的啊，他到处跑到处叫啊，难过呀。真的很痛心。然后呢，穆建莲就用神通化了一钵鱼饭送给他母亲。结果他母亲突然发现在自己眼前有了一钵饭，非常高兴，马上拿过来想吃，还怕周围的鬼给自己抢了。你看这是千难习气啊，哎，还用手指着想吃呢， 结果刚要吃拿到嘴里就变火炭，很痛苦。你看人有的时候在地里受这么多的苦，他这个悭贪的习气都不容易去掉。如果他当初有了一念，觉得哎呀，我当初就因为悭贪下了地狱，突然看到自己眼前出了一出现一波饭，他能想到了，哎，地狱众生一起都很痛苦。我以前没做过好事，我现在就拿这些利益众生吧，也许他以这起一念善心就出地狱。但是就是因为他欠贪的习气啊，在地狱里还想着要偷偷吃点饭呢啊，那是人的习气就这么重。你看这种欠贪习气太重，穆建连都救不了，后来找佛陀，佛陀才给他讲，你可以7月15是佛公欢喜日，僧字资日，有很多成就的阿罗汉叫穆坚连供养僧众，以此功德回向他的母亲。最后穆坚连供养僧众，他母亲才得以出离苦海而升天。所以说人的这个习气毛病真的太难去啊，都下到地狱了他也不愿意放。人在地狱里如果还能想起一点佛法来，注意哦，括弧啊，有的时候真下地狱猛火烧身想都想不起来，还是一句话，想着到了地狱里再用功可能性不大啊。佛经说只是说有这么一种情况，如果人下到地狱里还能想起佛法来，也许一念善心就出地狱，但是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啊。我们最好现在修行，现在发愿一定成就。所以说世间的真理肯定有布施，肯定有利益众生这回事，不能认为光自私，这就是佛法的正见。有说，这个说是什么呢？说就是各种真理，圣人的言教，各种善法，也就是说世间有真理，不能认为哎呀没什么真事儿，什么都不是真事儿，不能这么说啊，肯定有真事儿，最起码学佛是真事儿，是正事儿啊，不能把圣人的言教全部给破坏掉。所以说世间有真理，这就叫有说。有父母，也有父母的意思，有人说那么每个人都有父母啊，他还用说吗？有父母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孝敬父母，我们需要孝敬父母，要讲孝道，这是佛法的真理哦。不要认为我们学佛了，只要自己能成佛就好，父母也虚幻，我们不管了。如果这种认识就是一种邪见，我们学佛人肯定还是要有孝心，要想着利益自己的父母，并且不仅仅利益今世的父母，还要想着利益生生世世的父母。佛经也讲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根据佛经来讲，父母的功德大概就相当于佛菩萨的功德。如果你照顾好自己的父母，也就相当于你天天在供养佛菩萨。 我记得过去都有个故事嘛，也讲到一个人不孝顺父母，后来一个人看到他这样子之后，就教他学佛，告诉他叫他到普陀山朝拜朝拜观音菩萨。结果到了普陀山，遇到一个老头，那个老头问他：“你来干什么呀？”他说：“我来朝拜观音菩萨。”老头说：“哦，你要想朝拜观音菩萨，我告诉你，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家啊！你要能看到一个人啊，这个披着衣服，倒穿着鞋来接你的，那个就是观音菩萨啊！这个好啊，哦，这下子能看到真正的观音菩萨给自己现身了啊！”他说：“对对对，真正的有观音菩萨啊！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就是观音菩萨。”哦，他高高兴兴就回家了啊！啊，走了一路，回到家里，天已经晚了。一敲门，他母亲一看自己的孩子回家了，赶紧起来开门，衣服都没有穿好，披着衣服就出来了，鞋子也没穿好，鞋都穿到了就迎出来了。打开门一看，这个人看着个镜像，突然恍然大悟。这才知道啊，当初普陀山遇到那个老头是谁啊？那是观音菩萨来教化他。真正的观音菩萨是谁啊？你看看，其实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一尊观音菩萨，对不对？自己的母亲不就像观音菩萨一样的吗？哎，后来这个人很受感动啊，从那之后就非常孝顺。不过我记不起来了，这个故事20年前看的，好像有人还拍成电影了，大家可以找来看看啊，讲的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佛教一定要有孝心。曾经也有外道诽谤佛陀，说你有一次啊，阿难出去化缘，突然遇到一个外道过来了，来来，阿难尊者，过来过来过来啊，给你说几句话啊。什么事啊？他说：“你跟着什么？跟着那个释迦佛学什么呀？他有什么道啊？你看看他啊，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管了，出家了，自己的父母也不管，又不孝顺。当初国王这么爱恋他，结果他偷偷跑掉，叫老国王难过的都昏过去，泼了一盆水才救过来。你想想，你们这个佛陀这么不孝顺，你跟他学什么呀？”哎呀，阿难一听都觉得是这个道理啊，这个竟然无法反驳，很难过，然后呢心情很不好，回到了僧团。佛陀一看觉得有点怪，然后就问阿难：“你今天怎么不高兴了？”阿难就说了这件事儿，他说：“我遇到了一个外道，那个外道骂您，但是我觉得骂他挺有道理，我竟然无法反驳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佛陀说：“他说的什么呀？”阿难就说：“比如说他说您当初不孝顺啊，自己偷偷出家，结果使得自己的父亲都昏过去啊。”佛陀一听就笑了。佛陀说：“阿难，我怎么不孝顺呢？我生生世世是最孝顺的，为了父母我都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我现在出家也是因为觉得世间这点照顾父母尽点孝心这是小孝，真正的我能出家成佛解脱自在， 然后又能把这些智慧交给自己的父母，叫他永远解脱，这才是大孝啊。后来佛陀还讲了自己前世行孝道的故事。你好比有一世佛陀做一个小国的王子，突然呢有邻国侵犯，最后国王夫妇带着这个王子，当时佛陀前世做王子只有7岁，就想着到邻国去投靠吧，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讲的政治避难。但是国王从来没出过门啊，一想从自己的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大概走路要走7天，就准备了7天的干粮上路了，结果走着走着走岔道上去了。走这条道大概比如说他得2个星期才到呢，到了1个星期饭就吃完了，更何况那国王从来都没出过门，恐怕路边哪个草能吃他就不知道，那不就饿死了吗？3个人这样一看走错路了，饭也没有，抱头痛哭说这完了，这肯定3个人都要死掉了。后来国王就说这样子吧，你们把我吃了，最起码你们母子可以活命吧。王后就说那不行，应该这样，把我的肉割下来，你们父子吃了，最起码我们死一个能救2个嘛。后来7岁的小王子说哪有孩子吃自己父母肉的，你们要真这样做你们也死，但我绝对不吃，我也死掉，我一定不会吃的。但是这样子说不是大家都死了吗？后来王子就说这样吧，反正你们不答应我也得死，你们要答应的话啊，你们割我的肉吃，最起码父母2个都能活命啊。后来国王和王后啊都是听了难过的都要昏过去啊，但一想也确实是个道理，不然都死掉了怎么办呢？那就这样吧。这王子就说要吃我的肉千万不要一次吃完，不要把我杀死，杀死之后这个肉就烂掉了嘛。这样子今天割一点儿，你们吃我也活着，这样我们还可以走路，这样每天割一点儿，每天割一点儿，这样几天也许我们走出这片森林就能到别的国家了啊，我死不足惜啊，只希望父母能安乐。哎，真是国王这是心如刀绞，但也没办法，就这样每天割一点儿，每天割一点儿，这样又走了7天，割到最后啊肉全部都割完了，就只剩骨头架了，在那儿疼的都是大哆嗦，但是他要想到利益自己的父母，他就这口气不咽，非得想方设法坚持到最后。到了7天基本上把肉已经全部割完了，但是呢远远的看到也好像差不多能走出森林了，离别的离另外一个国家很近了。这个王子又说这样吧，这样还是有点不够啊，看看我骨头缝里还有没有一些残余的肉，赶紧拨出来一点儿，把骨髓看看能不能剔出一点来，这样吃了之后赶紧去搬救兵吧。但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肉全部过完了肯定就死掉了嘛， 最后就是剔了一点儿肉渣，最后吃完，但他就不能动了嘛。后来这个王子就说，我现在动确实也动不了了啊，肉几乎都弯进了，根本没办法再走路了。他说我在这儿死了不要紧啊，你们赶紧去逃命就好了。国王夫妻哎也是痛的都像昏迷，也没办法，最后到了邻国。到了邻国之后一谈这个经历，邻国国王也很受感动，也知道另外的那个恶王侵占人家的国家非常可恶，然后呢也是一听王子的这个事迹很受感动，就派兵要去帮这位国王复国。当时这个国王夫妇想着自己的孩子肯定这样就死掉了啊。国王夫妇走了之后，好像是天神什么看到很受感动，就现身开始问王子，他说你看你现在已经为了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命都没了，你现在悔恨不悔恨啊？王子说我一点都不悔恨，我那样非常高兴啊。他说那个天神就说我不相信，谁能坚持到这个样子，自己的肉片片割掉还不会后悔呢？他说我真的一点都不后悔。他说如果我说的是真的的话，让我全身长得就和我原来健康时候一样，身相圆满。说完之后啊，突然之间自己又变得非常健康。国王夫妇带着救兵赶到这里的时候，就想肯定王子只剩骨头了，但走那一看，突然发现王子坐在那里啊，身相庄严，一点事儿没有。然后打听怎么回事，王子说啊，有天神下降，我以自己的这种愿力啊，心中没有一点悔恨，所以感得又骨生肉长啊，大家皆大欢喜，最后又把王国给抢回来。不对，不能叫抢回来，哈哈哈，最后又打败侵略者啊，复国，收复失地，最后结局非常圆满。佛陀还讲了很多类似的故事。佛陀说，我生生世世为了自己的父母都可以做到把自己的血肉供养父母，我怎么会说不孝顺呢？只是说孝有大小，我现在成佛才是真正的大孝。佛陀说，我成佛也就相当于利益生生世世的父母，法界当中这一切众生也都相当于释迦牟尼佛自己生生世世的父母。佛陀要发愿利益法界一切众生都能了生脱死，所以这是我们佛教的精神，也就是我们学佛人一定要孝顺父母。好，那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